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杜景豪先生，欢迎杜先生。
哦，谢谢苏总。
叫我小袁就好了。杜先生呢是我们上周六在中国海景大酒楼举行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12周年台庆晚会的时候，赞助了我们每一桌一瓶白酒啊，然后这个白酒名字起得很大气，叫华人啊，华人酒。
对，
然后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嘉宾都很喜欢这个酒，
谢谢。
所以呢，也有不少人说，哎，你有没有采访过这个杜总啊？他这个给你是你们赞助商啊，给你们赞助白酒。哎，我说这是这个梁师傅这个临时帮我推过来的，所以我自己也很想那个通过这个机会对杜总有更多的了解。
哦，
那个杜总，您讲讲这次白酒，跟我们那个向我们的台庆晚会捐赠白酒的事情先讲一讲。
哦，好，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我是非常荣幸，然后感谢苏总啊，小袁苏总的这个给个机会来参与这次的我们12周年的中文电台的一个晚宴。也非常感谢我的这个好兄弟梁文辉师傅啊，也是跟苏总很多年的好朋友，也是这个美国西雅图的这个土生土长的 ABC 华侨。那苏总这次就参加了这个活动上面呢，那我听到之后我就很兴奋，我说那我呢，我是香港出生，十二岁的时候就跟7、8年的时候就跟这个家里人11个人移民到美国。小时候呢就是在 Boston 小学跟中学的时候读在 Boston 读书。那我的毕业呢是在加州这个大学啊。那当时我也是读这个电影系跟广告系的。以前小时候
你跟那个梁师傅一起拍过电影是吗？
对，我读完大学之后呢，就去了回香港，想在香港发展这个电影圈。当时十八岁的时候，在纽约也给这个纽约的这个模特经纪公司挖掘了。然后就我身高1.88米，然后骨骼呢也是还好吧。还有小时候也喜欢健身。
你喜欢武打是吗？
对，很多我们的中国孩子从海外移民到这边来，也会学点一点武术吧。
后来拍电影跟谁一起拍过？跟成龙拍过吗？
刚95年94年底的时候回去香港的时候，当时也是我的这个纽约公司派我。当时问我说 ,Hey, Brandon, do you want to go to Hong Kong? I said, yeah, why not? So, well, this, you know, Jackie Chan, 他就是成龙嘛。当时成龙大哥呢，他在这个澳门每年11月份的时候都举办这个慈善公益赛车。那个时候呢，就成龙大哥呢，他就会有香港或者中国的十大美女，就比如说张曼玉啊，钟楚红啊，吴君如啊，这些大明星，张梅啊，张明啊，然后就是一个公益慈善赛车，应该它里面有一段就是成龙大哥赛车，然后也有明星陪伴着，然后把这公益做起来嘛。那当时呢，他也希望是找到世界各地的华人的代表的这些稍微年轻的时候小帅气的男模来陪伴这些。女明星啊，那一年94年11月份的我就去了，然后就喜欢了香港，因为小时候十二岁来美国就没回去过。
那后来拍了多少电影？
后来就在香港就在 成龙大哥那边，
嗯，
就上协助，
嗯
啊，但是后来呢，就我1997年参加了这个世界模特大赛，
嗯，
很荣幸也代表了香港赢了这个世界模总冠军。
哎呦，这么厉害！
哦，没有，
嗯，
哈、啊，那当年呢，就TVB 啊 ，TV 这个亚视也有邀请，就成为他们的艺人嘛，
嗯，
那在亚视的时候也拍过一些电视剧啊，然后在台湾的时候也拍过，然后也有额外的拍了一些电影这样。那在亚视的时候拍过这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啦，《纵横四海》啊，这些电视剧啦，这样。
嗯
啊，那当时回去香港的时候，真的想要就是有机会成为一个艺人。那90年代的时候，香港这个电影娱乐圈呢，这个也景气也不好。
哦、
啊，那国内呢，我们在2008年之前、嗯、国内的市场也不是太好，
嗯嗯，
所以后来呢也就在娱乐圈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有机会就学习考了一个证券的牌，然后我进了投行这样。
哦，哇，这么厉害，真是都是传奇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年轻嘛，多、年轻嘛，就多努力，多学习这样。
然后您在投行做什么呢？
当时是做了两个部门呢、啊。第一个呢、嗯、就是做这个债券啊，我们做 trader， 就是 security trader，就是股市一开我们就坐在那，对，经纪人，对对，经纪
红马甲
啊，红马甲，对对对。那在当时是在香港的这个台湾最大的这个证券公司叫中原啊，
嗯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卖广告，但是
没关系，您讲
啊他们在香港当时也是非常大的，然后做了两年之后，公司就把我安排到这个 institutional sales， 就是专门服务这些企业的账户啊，
嗯，
然后当时也是唯一的经纪人，早上4点要起来回到公司去看这个美国股市，
嗯，
然后9点响钟开市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说一下，
嗯，
这个美国的走势啊，今天的股票什么什么，好，
是是是，
对，
是，嗯，然后您在那个投行后来发展的怎样？
发展的还不错，98年呢，金融危机呢，自己也。其实真的是这个年轻啊，斗志高哈、啊，有时候就有点那种傻是笨啊，可以说是笨的傲气，也输了一点股票啊，输了一点股票，然后当时发现就是啊，这不是长期要这样做下去，所以呢，我就在96年的时候，就跟家里人。我就把这个想要投一些关于我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啊，在美国啊，美国公民，但我想要就是怎么去把这个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出点点力啊，能传达到全世界啊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白酒的文化啊，我们的礼仪的文化啊啊，很多我们可以中西啊。交流啊，大家互相深交了解这个一个基础嘛，对吗？那我在96年的时候，我们我就申请了在这个华安酒的这个品牌啊，在
相当于是投资实业了，对吧？
对对对，投当时是投机啦，
嗯，
对，然后就也。申请完之后，在国家的商标局申请完之后也没有大做，就是有时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做模特，也还做金融，自己又开了一个公关公司，所以比较挺忙的，但是很开心。然后呢有机会的时候，在98、99年的时候才跑去四川宜宾这个贵州的这个遵义那边。去了解我们中国白酒啊，后来了解完之后，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因为我们白酒的这个文化实在太久了，从公元一一 1138年开始就有白酒了，
嗯
啊，所以说酒呢可以这样说啊，真的是红酒也好 ，whisky 也好，白兰地也好 ，rum 也好，金酒也好，这个蒸馏酒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发掘的，
所以您后来就决定在内地投资设厂是吧？生产您的华人白酒。
对，后来呢，我就没有投资设厂，但是呢，就跑了一圈贵州跟四川，选了非常优秀的头三的这些酒厂，跟酒厂老板合作，对。每年我们都有酿一些酒在那边作为基酒，然后我前两天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酒呢，也是我们华人酒的其中一个产品啊。那这款酒呢，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泸州老窖的前厂长，钟延成先生老师，当时也退休了，想要酿一些酒。所以当时他说，那要不你就酿一个12000瓶这样哈。那我当时呢觉得既然老师要退休了，以后就不再出手做这些东西了。那我就酿了比较多，大概是4万箱左右。
哎呦，
然后就已经留到现在了。现在喝了还有一些酒了。那天真的很荣幸啊。
大手笔。
对，没有那个时候，这个酒913年的时候价格也还不错，然后现酒嘛，还有这些所有的成本也涨了，酒也涨了
啊，
然后我们还有酿了一些酱香型，那这次刚好因为我也是刚刚疫情前两个礼拜，就中国开始说3年后我们要开门了让大家回来了让游客回来了。我就溜出来了，就从上海跟广州回来美国，所以回来了1年多。然后这次来呢，就是想要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白酒文化，因为白酒我们中国礼仪，老实说白酒就是以客交流家里节日送前辈的品这个酒然后白酒对我们中国的体系里面也是有比较好温和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喝白兰地的话，可能身体还真的没有这么好反而这个白酒呢会对我们就更好希望有机会了，我能代表华人世界化，我们把给我们中国人我们走到世界希望以后这个白酒能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能品尝到，品尝到。
所以您的这个40000多箱这个华人白酒都是在泸州老窖这个酒厂20多年前酿的。
对，
他说太牛掰了。
对，
嗯，
目前我们就有个3号，有个8号，那么8号呢，到今天为止大概快要20年，19年多了。那3号就15年多16年。那回头呢，这些已经是限量版，因为钟老师他已经退休了，所以喝一瓶就少一瓶。那接着下来呢，我会有出一些新的，比如说1号、2号这样。那也是品质也是一样了酱香型也是酱香型，我们会叫做华人酱香酱香，因为酱香以前市场没有这么大，但是现在的市场呢也大家也很喜欢喝酱香，因为酱香的另一种的味道也非常好，也非常适合我们中国或海外大家一起吃饭品品酒嘛。因为西方的这个白色的透明的酒就是 gin rum 对吗 ？vodka tequila 这些也是一种蒸馏酒也是能做得这么好。那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中国白酒呢，有一天也是走到全世界的。
您一开始是8、9岁的时候就从香港到了美国是吧？
对，12岁，
然后在美国待了多久的时候？
美国呢就七八年，然后读小学、中学，然后到94年底。
到94年底就是在美国读了大学嘛。
对
啊，
对对对。
哦，
Cal State Fullerton，对。
哦，对对对，在加州读的大学，然后所以您有好几年是在就是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美国读的。
对。
然后回到香港，也先是拍电影、拍电视。
对。
又去投行。
对。
然后又投资酒厂。
对。
然后中间还有好多时间，就是一直到现在才回到美国，对吧？
对。
嗯。
中间呢，因为做后来做投行之后，然后呢在2001年嘛，911就是美国撞飞机的事件嘛。
嗯。
当时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也就一下子就下去了。
嗯。
香港的股市也是一样，当时是我记得18000多点了，一下子起来就已经8000点开始了，就这么厉害了，一下子，所以整个市场都乱得不得了，整个经济都没了。那个时候呢，刚好就有机会。我想以前跟老板一起跑国内深圳啊、上海啊、杭州啊、北京啊、广州啊，那我觉得那时候也挺好的，就去了上海，然后我就在上海落地啊。那个时候也是刚好给一家外国公司做了一个市场调研嘛，给他们就了解一下当时2001年中国市场的这个外币啊，然后外资投资、银行投资来到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在上海，我就喜欢了上海，就待在上海了。然后就在上海工作嘛，也是开了一些小店啊。比如说明星包啊、二手店啊，开了这个越南餐厅啊。因为就我喜欢吃东南亚菜。
是。
然后在上海这个最繁忙的这个淮海路跟茂名路那边开了这个叶楼餐厅，那也做了几年，然后一直都有投一些小的项目吧。主要就是这样。
我觉得您特别有那个生意头脑。
哦，没有没有没有，
干什么成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谢谢。只是一边做一边学啊。因为行行都是比较那个。所以我有刚才也跟我们在前面跟我跟苏总也有聊过，我说苏总，那天我听了去了这个活动之后，我听了之后我佩有两个字，我说佩服，因为苏总能这个坚持这12年的这个中文电台呢，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然后他的心怀就是，我来到美国了，我还是中国人，我是华人，我能给华人做些什么事情，那他做到了，我还真的要想跟他向他学习。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杜景豪先生分享他的故事。
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 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嘉宾，他是杜景豪先生。杜先生呢也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12周年的台庆晚会上捐赠了每周一瓶的华人白酒啊。那我们从酒开始了解杜先生啊，发现他真是一个传奇啊，就是每一步都是传奇。先从美国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到香港又做了成龙的助理是吧，然后又拍了各种电视啊电影，后来又去了投行，然后呢然后自己经商是吧，到了上海。上海经商那个怎么样，顺利吗？
改正一下，当时回去香港也是跟成龙大哥他们的公司有一些工作，不是他助理，对。当时呢也是成龙大哥成龙班那边他们也想要，就是当年的时候想要他们也有一个部门做就是模特经纪，
是是，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各地，
所以您相当于是那个模特冠军，然后呢就是跟成龙先生有一些拍电影上的合作是吧？
对，成龙大哥太高了，
嗯，
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机会跟他拍。那我梁文辉师傅，我好朋友，就是那个他有机会跟他一起拍过，然后刚才您提到的就是首先呢苏总你夸奖了，没有什么传奇了，我们只是作为皇子孙嘛，就我们做点事情呢真的是应该的然后呢刚才就是说到上海公司呢，后来呢有机会呢就是在我是2001年去上海的，然后2003年我当时因为本身是属马的这个白羊座喜欢交友比较热情比较冲到前面去那作为男孩子呢我就到处去就去开发一些有可能的项目嘛，因为我一直是以这两个就是华人我们世界中国很大了，全世界很大，我们当时中国人很多，那各国各世界有227个国家，92%都有华人的地方，那这个数字呢就可大了，如果我能以华人的一些教育也好、移民也好、法律也好、酒也好、美食也好、衣服也好什么什么，这也能扯上一些东西，所以呢当时我就到处去看，然后也发现刚好在美国以前的小学中学的好朋友他们也是读医的，然后他说Brandon 你在那个 in China can you go and you know find out some PPE就是 personal equipment 的这个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嘛，这些比如说这个消毒液手套还有这个口罩这些，
现在疫情期间是吧？
当时是2002年的，2002年就 SARS 还没开始，
SARS 还没开始，
对， 然后2003年我就有些这方面的工厂的资源，所以我就开始那个时候已经发了，就跟美国朋友有做过这些的这些项目，然后一直到后来 SARS 当然已经过了嘛，然后也在做一些就是自己成立的公司，然后做一些贸易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也反正能赚钱的东西，能以这个华人有点挂钩的东西，我都想要参与了。
是是是，
对，
我知道您也有一本杂志叫《华人杂志》是吧？然后
对，
您是股东吗？还是老板？还是
对，《华人杂志》呢，第二股东也小股东，
股东
啊，我们就两个股东。《华人杂志》呢，也是一个传奇神奇的一个事情啊，《华人杂志》呢，就是197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这个侨联跟这个总商会因为1978年的时候还没开口之前，国家就有想是说在香港成立公司，设立一个办公室来去来去说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然后希望能引导一些海外华人回国投资，那这本杂志真的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也真的引进了很多这个海外，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英国都有很多华人回国投资，比如说李家霍家吴家这些都很多也贡献很多。那在1978年后来到1978年的时候，我们这本杂志叫《地平线》当时是就是国家允许我们去采访一些华人的精英啊，领导啊，英雄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故事啊，这本杂志没有讲任何的这个政治了啊，就讲社会的情况这样，那让大家容易融合进啊。如果我在美国，我如何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那经过这本杂志，哦，原来现在呢，这个开放了，然后这个经济什么呀，工业什么了啊，开始起飞了这样啊。然后在1988年就成为一个华人杂志。那在这46年来呢，我的大股东呢也一直做得非常好。然后我
您什么时候决定参股的？
也是。巧合了，也是一个好几年前好多年前一个好朋友说你又把华人酒，我刚好又知道大股东华人杂志这边，你要不要认识一下？然后我认识了向大哥嫂子，然后就一拍即合，然后我说我就对啊，作为华人我要支持，然后
是向华强吗？
不，不是向华强的，但是也是姓向啊。向那个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铁路局在广州直通车的这个负责人到香港的。
你是购买了股份是吗？
对。然后希望尽快我能在。我参与进入这个操作运作然后以后能把这个杂志做得更多人能看到能读到我们本身呢现在是月刊，然后接着下来这个杂志呢会有这个中英文版也是月刊，然后我们前面也做过这个电子杂志我们甚至在移动手机上面你可以按进去直接看到之后呢，比如说这里有个华人杂志的华人酒的这个广告你可以在那个手机上面按一下，它会进去，比如说我们华人酒有拍这个视频你能按进去看到这个电视广告的视频比如说15秒啊10秒也好那就让大家，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都 AI 了那所以科技很先进，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以前印刷版的华人杂志可能现在已经淘汰了市场不好了，广告少了但是老实说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 喜欢读书读杂志的人也希望有一本手拿着杂志来翻啊翻啊翻啊，
嗯，
好好以后收藏了，这也是一个非常的怀念的一个东西。
嗯，华人杂志最辉煌的时候发行量有多少？
我们目前有大概十几个国家，
嗯，
啊，我们最辉煌发行量每个国家当时有5000本，
嗯，
也就有五六万了，
嗯，
啊，五六万，但是我们拥有这个华人智库啊，
嗯，
我们有我敢大胆的说，我们有50万个 email
啊，
嗯，那一发出去就这个、嗯，这个就人看不看，发出去就量都很大的，对，
是是是，
对，那还是一样啊，华人杂志也好，华人酒也好，华人未来的教育也好，华人什么也好，我希望就是未来几年我能协助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大，
嗯，
达到我们反正有中国人呢能看到的，中国的地方能看到的啊，比如说我想要看本杂志关于中国的，中国你东南亚香港台湾什么啊，哎，看到然后跟家里聚餐呢，啊，哎，我喝点白酒，那我喝点小，嗯，啊，黄白酒也可以。
嗯，中国大陆发行的杂志应该都是有政府的挂靠单位的，对吧？
是，
嗯，
是，我们华人杂志呢是国家的刊号，是批给我们的。
嗯，
然后呢，每一刊呢，我们在我们2个礼拜15天左右，我们做完这个内容之后，嗯，我们先要发到北京那边，
嗯，
审核一下，
嗯，
啊，来才能去印刷了，
嗯，
对，
是是是，
对，
嗯，所以对您来讲，就是不管是华人白酒还是华人杂志月刊也好，
对，
都是一种同一个品牌了，就是然后都是一种情怀，是吧？
非常的一种深厚的情怀，对，
嗯，
中国嘛。历史这么久哈，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好的东西，西方也有很多，如果这个世界能和平是最好啊，那大家就能享受着，对吧？幸福的生活，他是用叉的，我们是用筷子的，那怎么去融合这个和谐社会？为了我们未来的黄皮肤也好，黑皮肤也好，白皮肤也好，红皮肤也好，对吗？的子子孙孙。地球也就这么多年了，对吗？这是我一个愿望吧，世界和平。
嗯，啊，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杜景豪先生 Brand Lee。杜先生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但是呢回到香港以后呢又到内地发展啊，最近这两年又回到美国，那么他还把他的品牌华人白酒也华人杂志带到美国，你的华人系列还有一个华人慈善基金是吧？
哦，对对，石总。在大概8年前吧，在上海的时候有机会，刚好朋友说，哎，豪哥，那个过两天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参与一下一个 就福利院啊。那老实说，当时作为一个华人，听了太多有时负面的东西，或者社会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行为，那我的心态就是说，肯定也是骗人的，那好了，就答应了个朋友，就一起去考察这个福利院，那就去了，然后一进去，然后就吴院长呢，当时是这个是在上海普陀区啊，这个福利院叫做月苗啊，推个轮椅出来啊，就跟他握了个手，然后吴院长就讲啊，然后吴院长呢是七岁的时候啊，他今年现在已经77、78了，那八年前他那个时候也是60几了，他跟我说他七岁的时候他就得了一个儿童麻痹症
啊。
那可能我们回想一下历史，60几年前，国内的这个药品啊，食品啊，医疗啊，都不可一提的是吧？
对，
小孩子能中什么病，大性的就不走嘛，对吗？你能幸运下来，你可能也是有一些那个，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很可怜，就是坐轮椅了。然后他自己为自己立了个愿，就是他18岁长大，他要去帮助别人。然后他18岁之后，他真的是读完书了，他就去受为了一些自残或者残疾的这个中心工作。然后他退休60几岁的时候，他也赚点钱卖房子。但是他在60几岁的时候，他就是在上海这个普陀区成立了这个月苗，当时也是拿了一个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些什么公共地方。一栋楼有个花园，也就是10来个房间，3层楼这样，他就便宜的住下来，然后就开始给社会帮助接受一些家庭生了一个自残的孩子，比如说脑瘫啊这些东西，其实当时我听了之后眼泪就真的是男子不掉眼泪嘛，都掉了眼泪，就是他能是一个自残的人，这么多年他的心愿他做到了，他帮到别人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因为那个院里面他的把这些房间隔得很小，就是叫什么上面一个铺，下面一个铺，三一个房间就几张床这样给孩子上面寄托。那寄托这其实这些孩子呢，他有些都不是孩子的，就10几岁、30岁、20岁。因为我最老还58岁，当时还比我老了，但是他的智商就很低，然后也是因为家里没有这个能力养起这个孩子，就直接放在寄托院，那吴院长呢也愿意接受，就收了一点点的这个学费，但是有些家庭后来呢，夫妻离婚，你要孩子，我要孩子，两个都不要，有些呢就跟奶奶住啊，有些是跟舅舅住啊，有些反正到你真的是了解这种家庭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世界上你是最幸福的，因为你有健康的家庭，有幸福的家庭，有爸妈什么的。那你看到这些孩子，想想看，我了解过，后来我就一直跟吴院长说，我说反正我要好在上海的话，我能出点力我就出点力，那我就那个时候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公益基金，叫做一心一意为慈善，然后我们也团集了一些社会的一些志愿者。那我们给我曾经也跟太太，我们也做过这个月饼啊，自己在家里做月饼，荷包蛋很容易哈，比如说我们平常早上吃两个荷包蛋，妈妈给我煎两个就很快，再煎160个荷包蛋。当作是1分钟的一个荷包蛋，你都要煎160分钟，就2个多钟、3个钟头了，很开心，也弄过这个鸡蛋啊，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包种子啊，当时我们还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还包的最昂贵的种子，我们买鲍鱼、鸭黄蛋，包给他们吃，那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那现在呢，院也一直在 吴院长的领导下，还有新院长一直在帮社会接收这些没能力的家庭。中国上海政府都有一些补贴，但是不多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成本啊，生活成本都很高，所以现在普陀区呢，院长又找到另外一个，好像是在稍微郊外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大院，现在收的家庭又多了。然后还有展艺是一个康复中心，展艺也是一个孔院长，她是一位女士，她生了一个孩子，四岁之后呢，这个孩子呢就智障啊，不知道自己在发什么，每天就发脾气，包着躲在黑房里面就大闹大吵、然后他也辞掉工作，卖了房子，就为了能帮助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一直在一路做一路写，然后他自己也了解了这一块的这个心理也好啊，表面上也好，他自己也开了个眼，然后也在社会上帮了很多这个需要的家庭。所以我人生也是遇到这些人呢，我是佩服的。
现在这个慈善基金会叫什么名字？
这个慈善基金会我们没有跟政府正式申请什么执照的但是我们一直每个月我都有从这个朋友圈啊、志愿者然后自己啊叫做一心一意，
哦，就叫一心一意，
就一心一意做事，
一心一意做事，
对对对，
啊，
挺有意思的，真的
是这个非常感人。那个杜总，您回到美国有什么打算？就除了推广您的华人白酒之外。
对，回到美国呢，现在这个年纪呢，我就想是时候了，因为其实本来想要在2018年在香港开始弄的，但是2018年、2019年、2017年的时候，香港不是暴乱嘛，就比较那个，当时是想要在香港先把这个环酒做起来的，成立公司了，搞了公司了，还有团队什么的啊，先从这个海外，因为华人就是本来就是海外的中国人嘛。那后来呢2019年就开始在上海也开过这个华人会所啊，威士忌跟雪茄的会所啊，好了，搞到12月份的时候疫情又来了，所以呢就看老天安排吧。但是现在我回来呢，是肯定就是我们先第一个呢，我的计划就是把这个我们环酒啊、环文化环杂志呢，在这个北美洲啊、加拿大、美国啊去弄。那最近呢已经申请好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进出口许可证啊，还有这个发行许可证啊然后也跟一些当地的这个公司也初步了谈了这些合作条件什么的
特别是经销这个白酒，
对。然后看有机会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华人啊，或者可以说
可以讲
投资啊，或者我们一起做点事情啊，有兴趣呢也可以经过苏总找上我，我们一起做点事业吧。反正我们这个年纪呢，能做点事业就非常开心啊，把文化礼仪传达啊，从白酒也好，从杂志也好，从衣服也好，从电台也好，从信息也好啊，我们团结起来啊，那我就在找经销商嘛，条件没关系的，我们只要平衡的心态去做就好了。然后杂志方面也是一样，杂志方面呢我还真的是想美国有50州，那有华人的地方呢找一些合作公司啊，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比如说这位投资者他在纽约啊、波士顿也有中国人，也有台湾街，这次我还开车从缅因州直接开车45天穿过到这个西雅图，然后我这个项目呢迟一下我就会出一段小视频，然后慢慢去推。我们这个项目叫做 华人行找华人街啊，我整个美国跑穿了，这个总之有华人，有餐厅，有超市，我都去拍照了，所以啊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对啊，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嗯，除了这个名字是或者说品牌同一个名字之外，华人杂志跟您的华人白酒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共同就是好多共同的，比如品牌了，
都是，
然后
都是中国的文化，
都是中国文化。品牌了，目前来说，我可以说个话啊，能说个话啊，然后呢，方向一样的，就是把文化，把我们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传达啊，正能量，以后呢，还真的希望我能把这个一心一意呢，变成华人一心一意，更加能帮到更多的人，不只是上海也好，西雅图也好，所以全世界。
所以还是有第三个，就是慈善事业，是吧？
对对对，但是这个呢，我不敢先说嘛，对吗？要做到才能讲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是重要的。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杜景华先生布兰德利啊来到我们的电台啊，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叫他的传奇。我们不知不觉啊，时间就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我们也请杜先生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两句话，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
有，苏总，首先呢，我是再次感谢苏总的这邀请，然后好朋友 David Leung 然后呢，首先感谢父母啊，感谢国家啊，我是两个国家的人了啊，我是一个 banana 啊，但是呢，我是以这个和平啊，然后祝不管说什么大事吧，那祝台下的这些听众啊，家里幸福，身体健康。谢谢苏总，谢谢大家。
好，那如果特别是参加过我们台庆的听众朋友，就是也品尝过这个华人白酒的朋友，如果对购买这个华人白酒感兴趣的话，欢迎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联系到杜总啊，就是当然能够批发也好，或者家里都出存个几箱也好啊，
对
不对？
对，其实真的是白酒是到年底的时候要送礼，这个酒现在目前在市场没买不到的，
这酒
所以送出来的时候就很有这个意义啊，
口感特别好，因为我们那天的嘉宾都说喝到茅台了。
对对对，
那感谢那个杜景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谢谢。